农村的各种数据，农村人的现实生活水平相对要高于城市人的。他选择的是那再往里走一步，再往这个体制走了进一步，去拥抱那个有时候带给你恐惧的东西。
而这种很松散的移民社会，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利于把人给格式化的管理起来。
第一步你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就把人吓跑了，哪怕你就把它放进门来养肥了再宰，这个等不了。
市场因素加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发现这工人阶级对于整个东北在前三十年塑造的那样一个社会的信仰或者是习惯就崩塌了。
对于这种资源城市来说，大国企的衰败直接导致了整体性的衰败。
在这个意义上，东北人的精神结构反而是最具有现代性的。
如果给的时间再长，比如再长一代人，是否有机会东北孕育出自己的社会呢？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几年提到我的家乡东北，人们都会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词，叫东北文艺复兴。从蒸汽波的老旧董宝石到宇宙尽头的李雪琴，从文坛三杰班宇、双雪涛、郑直到视频宇宙里的老四，东北这个沉寂已久的地区以非常集中的方式呈现在大众视野面前。但是这个概念似乎又不太能说得通。在我看来，向前追溯的话，东北在文艺领域里似乎从来就没衰败过，而东北的形象在近年来的文艺作品里头却又没有以一个复兴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的眼前。相反，它其实是以一种格外悲惨的衰落来去吸引引发大众和读者们的围观，甚至某种共鸣和同情。那么既然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再考虑的话，我们今天就一起邀请两个来自东北籍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老家。那第一位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作家贾行家，第二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辽宁阜新的外交学院的教授施展老师。
各位东腔西调的听众朋友们好，在下贾行家，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东北文艺复兴没复兴的问题。其实我也很感兴趣，我一会儿想听一听施展老师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施展。东北文艺确实就刚才何必说那样了，从文艺的角度来说本来就没衰落过嘛，东北几乎一直就是中国的文艺委员，
差不多
对。但是东北它主要是因为别的衰落了，于是还没衰落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复兴了。
两位老师对这个话题都有想说的，我觉得可以先从最近咱们一次引发的比较关注的事件说起，还是跟我们现在最核心的这个疫情这个话题有关。那前不久其实在满洲里到哈尔滨也发生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这个疫情。
对，
那在流调之下呢，我们人人无所遁形，全都把自己的生活轨迹表露出来。我们去看哈尔滨最著名的那个病例，他就是从满洲里来到了哈尔滨，唱了 KTV， 晚上睡了一觉，然后早上再去 KTV， 再去吃包子，再去玩，就是转了一圈，就是各种吃喝玩乐，然后回到了满洲里。
前两天我看着抖音上有一个哈尔滨大姐，不过我听她那口音不像哈尔滨的，我觉得像沈阳的。那大姐说：“哎呀，那满洲里大哥太厉害了，直接给我们干靠厅了。”
但是我们在看今年，比如像北京的病例流调，比如像上海病例的流调，或者是像这个广州的病例的流调，都非常有地域特色。北京的就很典型，白天周中做社畜，这个全国各地奔波跑，那周末就要陪孩子去补课补课补课，自己在中间就只能吃个米线。上海的就特别懂得享受，去这个苏州看江南地区的古建筑啊，跟着浙江大学的这个艺术和考古的老师一起交流啊，然后到了广州就是考研考研考研。这个时候再把东北这个流调病例拿过来的话，我们突然发现，哎，都说东北衰落了，但是东北人的日常生活非常丰富，非常潇洒，这样一个给大家一个总体印象的东北的形象。两位老师感觉你们对于东北的了解，东北是这样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刚才听贾老师一开始就是我们私下聊就聊到，因为我是20多年前去过哈尔滨，之后还没有去过。那会儿去哈尔滨感觉确实，因为90年代后期嘛，哈尔滨那个建筑非常漂亮，而且城市整体的格局非常大气，非常有气魄，所以当时留下的印象非常好，确实有那种东方小巴黎的感觉。然后贾老师说现在你光看外观的话，这个城市你丝毫看不出来衰落，仍然是大气十足。
是，
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些具体的观察点进去，一旦那些观察点你一进去之后，你从细节上能够发现很多它的衰落的迹象。 这我倒是很想听贾老师从细节上讲一讲。
因为刚才确实像何伟老师说的那样哈、啊，就是虽然哈尔滨在文艺里面呢，大家喜欢从悲惨，咱们说的悲惨那个词去形容它，其实过日子肯定没有那么悲惨。尤其我们黑龙江，我不知道那个一会儿石山老师跟我们介绍辽宁，我们黑龙江还有一个
特点，何必是辽宁人
啊，太好了。我们黑龙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黑龙江的农村的各种数据，包括农村人的现实生活水平，相对要高于城市人的。就
是因为北大荒那边特别富裕吗？
对，他在全国的比较的这个排位上来说，比方就是他的收入，他在全国的农民收入里是要排到中上等
啊，不是说绝对值，而是说他的这种相对排位，
哎，相
对
值，相对，
啊，
因为我们的快乐是从相对比，
啊，对对对
比较里来的嘛，
对对对，
是吧？生活在一个，
我快乐是因为你不快乐，
对呀，啊，你生在一个稍微土地储备比较丰富的一个县份里的话，一家会分到几十亩地。分到几十亩地，连补贴啊，带自己打一打工，他收入蛮不错了，一个家庭会有十几万的年收入，这在黑龙江就很不错了，差一点的五六万，甚至比一些城市人会好一些。所以说黑龙江到底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拽出来那种文艺里面的标签的话，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就像石山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要进入它的这个表象内部，比如说你是一位观察商业的人士，你去看品牌，你去看他有没有一些便利店愿意入驻，因为便利店的那个判断标准实际上对一个城市是很无情很准确的，品牌也是这样，包括它的密集程度都是对你的消费能力的直接的体现。虽然我们说东北人敢花钱，但是实际上就是它的真实的东西还是在这展示出来的。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用各种生活方式去说每一个城市的风格，但其实我们今天在一个自由迁徙的时候呢，甚至于说你选择哪一个城市，反过来看也像你已经选择了哪一种生活。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北京上海的压力，他就会走出东北，他的流调出来应该就是那样的。他可能选择这种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那他就留在了满洲里到哈尔滨之间。
也有可能沈阳，沈阳的大哥看着那流调也听着吃鸡架吧。
对啊，看那个满洲里，所谓的那位满洲里的携带者吧，他到东北来，他自己还有一个视频说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干嘛的，所以在那
装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那住了一宿，体验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干嘛的。这个事情首先说不重要，但是它确实代表了我们那里边的一个节奏，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呢，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刻板和乏味的，就是我们那儿的人整个去看他的生活其实都差不太多。
对，而且日复一日，就人和人之间差不太多，每个人每一天也都差不太多。
对，这个就是你选择，这个选择的背后其实就是有一点对自己生活的看待。
对，
你觉得这个日子值不值得过，或者是你有没有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动力和能力，这都成了一系列的判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要把东北的这个生活方式拆解到个人，可能也是一个视角。因为我们今天在用标签化去讲东北已经没有意义了，讲的差不多了。
对
啊，所以我挺希望的是大家去把问题落到自己身上。
从流调来看，哈尔滨的日常生活可能是一个那样的休闲，
其实活得也挺累的，在哈尔滨活得挺不容易的。
对，但是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休闲过程中，我们真的去落实到个人生活里面，依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艰辛。
对，
这个就特别像我2013年去哈尔滨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当时中华巴洛克的那个街区正在整改，特别像现在北京搞胡同整治，
老外那个老城区，
老城区那儿，他就是先把临街的这个能给他盖好的这个墙面立面都给他先整清楚了。但是你真往里一走，因为当时刚好赶上把中华巴洛克那里拆迁，就老住户都走了，然后还没有去把它给翻新之前，就能看到一个你想从1910年代、20年代就建起来的这个砖混结构的房子，然后几十年的人住在那里，然后一种破败感，一种萧索感，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外立面跟它的内里之间的这种差距。
所以它好多的那个建筑是把那层皮儿留着，里边完全重盖。
啊，是吗？
啊，那真的是一种，
就哈尔滨是有这么改造的是吧？
有一些就是这么改，这是算最麻烦，还算是最忠实原著的改造。
啊啊啊，
有些就直接盖新的了，就跟北京这个大石烂一样。
盖完之后还是中华巴洛克那外观吗？
冷眼一看是
仿的，
你让一位建筑师来看肯定不对劲儿。
对，反正咱外行看就是一高仿。
但问题就是你把它这种基础设施是最好干的，真正你往里填充这个文化，
对，
填充旅游的这些内容项目包括产品，填充不进去了，这个是大部分我们这些地方的。
实际上北京的很多改造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大石烂啊，那个秀水啊，雅秀啊，什么改完之后全都是跟原来就蛮拧了。
哎，中华巴洛克就是一个荒凉的大石烂一模一样的东西，低配版大石烂，它俩的性质是一样的
啊。
哎，我觉得是错误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就是哈尔滨终归还是有它的历史文化底蕴，至少还能在立面上给你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起来有辨识度的这样一个标志，
拍一部悬崖之上是吧？啊，你还可以去拍。
不止，其实还有前两年那个悬疑剧《白日焰火》，其实也是在哈尔滨。
《白日焰火》就是另一面，是哈尔滨的那个80年代仓促建起来和北京的这种大板楼，那样的一个街区，是一个给你感觉冷酷的乏味的街区。悬崖之上那个时期呢，但这部电影惨就惨在它并不是在哈尔滨拍的，因为中央大街那个景观看不到了，它是在大同盖的，就是整个张艺谋的团队在大同找了一块地，然后重新搭了这么一个布景。因为那个过去的中国大街，后来的中央大街，它那个建筑70%左右都没有了啊，就只剩下那么几座，你没法重现那个景观了。
回到石老师的老家辽宁阜新，很不幸这座城市就连哈尔滨这样的能够建个立面的文化资本都没有。
阜新实际上有着很丰厚的另外一种文化资本，就是东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东北它在历史上啊，当然东北你也得分几块来说了，在辽河以南的辽东地区，那么辽东地区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它也是由中原王朝来统治了，但是辽河往北的那些地方在历史上基本上中原王朝就没有直接统治过，它都是少数民族王朝，或者是这个少数民族自己在那玩，或者是少数民族王朝入主的时候，那边东北它也是王朝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在历史上东北它就一直有这样一个，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话，它就会人口相对比较稀少，然后文化相对，至少它不像中原这样能够如此之繁复，如此之厚重。你不能说没文化，但它完全是另外一种表现嘛。而且那种它靠萨满教啊什么靠这些东西支撑起来，就是这种文化它实际上还是相对初级的，跟已经发展的很繁复的那些文化比，那么有别的比较复杂的文化进来的话，就很容易把它的东西给以某种方式覆盖掉。这又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如果容易被覆盖的话，那么外来的东西就很容易进来。所以东北在近代，尤其是在义和团之后，义和团之前，东北当时就已经开始想要开发东北啊什么的，但是到了义和团之后，八国联军之后，东北完全被俄国人给占了。结果那会儿大清发现龙兴之地自个儿根本守不住了，怎么办？于是张之洞就提议说，东北要遍地开放，你只有在这个地方把所有帝国主义者全都引入进来，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制衡，然后才有机会大清保住它。如果你不遍地开放的话，俄国人赖在这儿，你又赶不走，东北最后就不是你的了。俄罗斯当时有一个想法叫黄俄罗斯嘛，黄俄罗斯呢，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哈尔滨啊，它的中东铁路最重要的一站嘛。我们再看东北的话，就会发现它在文化上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就是近代现代东北而言，它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越往北，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在里面越多，越往南，俄罗斯的、日本的、中原汉族的很多文化在当地相互杂糅，以及满洲的文化也在里面各种各样的杂糅。然后再具体到我的老家辽宁阜新，阜新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号称东藏，就是跟西藏相对应的东藏。今天阜新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没几个人听说过它，但实际上在建国之后的一五计划时期，当时阜新全国一五计划时期全国156个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其中有2个就放在阜新。后来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5毛钱背后画的那个图就是阜新的海州陆电矿的图。然后再往前说到东藏那会儿，因为在清朝的时候大清它能够入关是因为有满蒙联盟它才能入关嘛，否则力量不够。对于大清来说，蒙又是分了好多层的，跟它的关系远近来说，最近的一层就是科尔沁，满洲跟科尔沁是世代通婚的联姻，像孝庄他就是科尔沁人嘛，世代通婚。而当时在入关之前，大清的首都在沈阳，从沈阳到科尔沁的必经之地就是阜新。而大清是用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纽带来把满和蒙的联盟给他从精神层面凝聚起来的，那么他就要从沈阳到科尔沁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地方设置一系列重要的藏传佛教的设施吧。所以当时那儿有一系列规模非常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最大的一个瑞英寺，据说巅峰时期里面10000多个喇嘛，有一个级别很高的活佛的。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来说，阜新当时还是有它很特殊的一个地位。今天咱看来主流文化里面似乎它的地位不大高了，但是你要从大清治理天下这个角度而言，阜新是有着很特殊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地位。
像您书里说的是个枢纽
啊，对啊，只不过到了后来陆陆续续全都给毁了。 所以今天再去看瑞英寺，也就是很小的一个寺了，也是后来复建的。后来我们对阜新的印象，对阜新的概念，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源型城市。
嗯，对，
号称煤电之城，产煤产电。阜新的发电厂一度是亚洲第一大火力发电厂，那也是156个重点工程之一，也有亚洲第一大的露天煤矿，就是五毛钱背后的那个海州矿。但是等到资源挖的差不多之后，资源型城市一旦你资源非常丰富的话，命运就差不多就注定了资源的诅咒。等到你资源挖干了，你这地儿也就没戏了。所以之前网上说黑龙江鹤岗什么20000块钱一套，阜新也是20000块钱一套房子，而20000块钱一套，而且还有价无市，卖都卖不掉。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20000块钱一套卖都卖不掉。这几年我在回阜新的时候，能感觉到阜新一种特殊的破败。那种破败就是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你感受不到了。在那个地方，我很难想象我要回到家乡的话，我能在体制外找到一个足够有尊严的工作，你很难想象。于是你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你就不得不离开家乡，不得不背土离乡。于是在阜新那边有想法的有能力的年轻人陆陆续都离开了，于是你现在再回去，感觉城市老气横秋，死气沉沉，当地就放眼望去遍地都是老年人，你就看到青年人就很少了。当然这是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它是有点把这个问题给推到极致了。东北倒不是所有城市都这样的，但是推到极致之后，某些问题你更能够看得更清楚嘛。这个状况是看上去真的是让人很沉闷很挫火。
好多的东北过去没有城市的地方，它有城市就是因为资源，
对，
所以就会觉得大部分城市出现这种状况。
对，
反正它是反正咱也能看清楚这个过程，就那些地方本来没有矿的话就不应该是个城。
对，阜新在历史上在明朝清朝的时候那是土默特，它分东西两支，西支就在这还是隔壁以前做硕士论文研究土默特的，东支就在阜新这边，当时是东土默特部的驻地，本来那也是一个农牧交接带。
就像我们黑龙江的一些这种和阜新有一点像的地方，比方说巴彦，像那个齐齐哈尔，在今天可能就看不到这种文化和历史含义了，但在那个时代的话它就会很重要。
对，像大庆、鹤岗、双鸭山、鸡西，对，都是石油和煤的城市。
对啊，我们那叫鸡鸭一七豪，豪就是鹤岗豪岗
豪岗
豪岗，
这几个城市。
对，小时候我们家那边我也印象中也是叫豪岗为什么叫豪岗，这个发音怎么来的？
好像是就是比方说唱戏的时候念鹤都念豪，这个字在那个声音里就好念。因为我和施展老师在语言上还有一种亲缘关系，就是有叫哈府片，哈尔滨阜新，东北官话。
这
虽然我们俩口音，
东北官话里面最重要的一片这个普通话的区域，而且很难想象是说两个相距其实有1000多公里，
挺远的。对，
这样两个城市两个地域能够在语言上有如此近的亲缘，因为其实语言的亲缘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人的亲缘。
对，
因为说着相同方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流动。刚才施老师讲到东北衰落或者是咱们老家衰落的很关键的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这也是大家对于东北常常调侃的地方，就是特别爱考公务员或者一定要进国企就是某种意义上你得去个单位，这是老辈人讲，现在讲就是说你要进体制内。就是东北人对这个东西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以至于我们现在去对东北的衰落或者是对东北的惨状做某种回溯的时候，都会先说，哎呀，你们不懂得出来做生意，不懂得出来自己搞这些东西，就知道去单位去体制内，那你们东北经济怎么能好？很多人其实是往这方面去归结。那在这个背后，咱们要是像贾老师那样您说回到个体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一个东北人，我在成长过程中咱们做一个想象，就是咱们有的选吗？
有啊，离开
在当地真的是就像施展老师说的似的，你的选择不那么多，你选择所谓的稳定生活的话也是要吃财政饭的。
不过我没太想明白的是最近网上各种黑山东的嘛，说山东就是讲究怎么编制内啊，
山东也是
啊。对，山东它经济不像东北那样破败，但是山东也是国企很强了。但山东
这点也很好玩。
对，
但我们东北人和山东是山东人的后代啊。
山东人女人不可以上桌吃饭，但在东北男的是打不过女的呀。沈阳有全国唯一的一个那什么家暴中心是救助男人的吗？
这是我们东北一个优点，我觉得是优点
啊。那当然是优点，我可以被女人保护吗？
真的，体制内大家伙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应该是出现在国企改革之后。那个时候在那之前呢，有一些待遇比较好的国企，不管它是中职还是省职的单位，它的感受是要比所谓吃财政饭要好的，作为当老师啊，进机关或者事业单位。 但是在那之后，经过了90年代这一次对你生活的洗礼，大家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我要靠自己，我要
你说那次大下岗是吧？
对呀、啊，我要经商。他选择的是那再往里走一步，再往这个体制走了进一步，去拥抱那个有时候带给你恐惧的东西，成为他的一部分，然后就会想去考。那个时候叫考干部，还不叫考公务员。
嗯、
考公务员是在我年轻的时候，2000年前后这个词汇才出现了。
对，
就是随着大学包分配，那个时候热情也没有这么高。他这个两条就是卸行一样嘛，一个是随着经济逐渐的就抛物线一样下来。在这个社会中间安身立命，像那个刚才施老师说的有尊严的生活，那个途径在本地变少。另外一条呢，我们那儿的人吧，他对权力还是有一种并不完全理智的崇敬，
嗯，
就好像你有那个位置真的能得到什么呢？我还是有一点经验的，不会让你得到什么的，不会说你是个有个什么级别你就可以上街横膀着晃无视于这些功德公序良俗，那更不可能，管你的人会更多。但是大家已经不那么想了，大家就会觉得那个地方成了一个好像会解决很多他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归宿一样。今天的年轻人会更加有这种感受，全网都在说这个事儿嘛，啊，考公什么。我觉得作为个体来讲，你不能说这件事对和不对，因为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的价值里面什么重要，
价值排序是什么、
什么价值排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重视一些东西的话，你会认为这个生活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重视另外一些东西的话，那你可能觉得这还是个很好的选择。这个我就不能替每一个人具体回答了。
可能有些人他的价值排序对他来说真的公务员不是说我为了寻个安稳，真的就是能实现我价值的、
对呀、
对，
他是有这样的。
那是另外另说了。但是东北我觉得值得探讨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在东北的话，如果不进体制内，你似乎你就很难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你在关内无所谓嘛，关内你不进体制内你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啊，对，仍然可以过上很好的很体面的生活。
对，
但在东北是很难做到的。东北我个人的直觉的感觉，这跟东北这些年的衰败是直接有关。
对，
而这个问题又跟东北它一些特殊的历史过程直接相关。因为东北实际上咱们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地缘处境，它周边就没什么好人嘛，北边俄罗斯，东边日本，反正就是坏人全都会瞄着那个地方。对，于是甭管是谁要统治东北，就是在俄罗斯日本没崛起之前的话，对中国来说，那觉得东北那是一个很辽阔的，让它保持某种自然的状态。大清那会儿是要刻意的保持东北的某种自然状态嘛，以便让我大清的某种浑元之气在那儿能够得到涵养。但是等到俄罗斯跟日本陆陆续续崛起全都过来之后，那东北就不再有那种世外桃源了。在那之后，各种力量在东北开始进行争夺，那么东北的地缘处境极其的恶劣。在这种情况下，甭管是谁在治理东北，在统治东北，东北面临第一个核心要素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对其他的地方来说，比如在江南的话，它第一问题可能是贸易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但唯有在东北，第一问题绝对是安全问题。如果是安全问题，那紧跟着的就是在东北你得驻军，你得发展重工业。在现代战争里边，只有重工业对你安全问题给你一个担保，没有重工业的话，安全问题你根本搞不定。所以东北在近代发展的特别快，首先它是起点很低，因为过去本来就是大清要极力保持一个农业原始自然的状态嘛，等到后来想要发展的时候，直接从重工业入手，那么它肯定就是单纯看那数字啊什么成长的特别快。到了近代晚期才往东北大量的移民，那么在东北那边它的像关内这样很成型的很固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
没有。
对它是一个很松散的移民社会，而这种很松散的移民社会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利于把人给格式化的管理起来，而重化工业它刚好需要的就是一种被格式化过的工人群体。因为移民所带来的这种社会结构，因为它所处的地理安全处境，地缘安全处境所带来的那样的一种需求，使得它的重工业这一脉可以很强的被驱动起来发展。这种驱动相当程度上它不是市场引导的，
对，
不是市场引导，它更大的是一种政治意志的作用。
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个市场的这个生态和文化，好像东北是没有，
甭管是谁统治东北，它始终在东北的经济都不是市场引导的，更多的是政治意志的作用。而作为政治意志的作用，那么尤其到后来49年之后逐渐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涉及到对你经济，对你这些资本啊，对这些东西的改造，也包括对人，对人心，对社会结构的改造。
对，
而东北作为移民社会，因为东北真正的人开始丰富起来，到49年之后，那也就两代人的时间吧。
嗯，
就是八国联军来了之后，东北遍地开放，才开始大量的往那边移民。 两代人的时间，这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你这种亲属时间记忆还没过去呢，你得三代人以后才开始进入到历史时间的记忆。
嗯，
而亲属时间记忆还没过去的话，首先你一种像关内那样的本乡本土那么强的那种认同感，实际上在东北是没有的。然后再以及它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被你再次格式化，就是在计划经济当中把它给再次格式化。再次格式化之后的结果就是，我在东北我小时候很强的一个感觉，就像在阜新，当然首先也是因为我家人都在矿务局这个系统了，因为小时候也不懂事儿，所以我最常听到的都是阜新矿务局，偶尔才会听到阜新市政府。
对，在大国企的地方就是这样。
对，所以在那个概念里面，在东北我小时候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地方，唯有大国企，大国企在统摄一切，国企办社会，国企办一切，最后国企把一切全都给包圆了。而这种大国企，刚才咱说到它是因为那种安全原因，它是政治意志驱动的，那么在你周边的安全局势不好的情况下，政治意志可以持续的在那驱动，但一旦你周边的安全局势变得不那么差了，这个政治意志就有可能衰退了，于是你的经济就有可能衰退。而苏东解体之后，中国北边的军事压力一下子就没了，解体之前中国北边始终有巨大的军事压力嘛，苏联陈兵百万啊什么的，那么对政治意志，我要在东北怎么样靠政治驱动什么，这事儿基本上那个意志界就大幅衰退了。那么你这个地方你是靠大国企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仅仅能从我们阜新这样一个资源城市，我从我的这个感觉来说，哈尔滨，它哈尔滨不是个资源城市，哈尔滨有很多更多别的东西，所以从我的这个角度来感觉，对这种资源城市来说，大国企的衰败直接导致了整体性的衰败。而你要想能够像南方那样，你有很发达的社会，很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实际上在你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时候，你这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本是非常匮乏的。那么那会儿你要想做点生意，要想搞点什么，那会儿金融系统也非常之不发达嘛，你没地儿去搞钱，没地儿去搞贷款，你的信用基础根本就没有，你要想获得这种发展经商或者干点什么，建个工厂啊什么，你需要的那些信用，当然我说都是民间啊，你的那些信用在南方是基于它的宗族结构，宗族结构可以内生性的给它提供一系列信用，那么它以那种方式，它是白手起家，但并不真的是白手起家，因为它实际上手上是握有它的社会资本的。
对，就像温州人、福建人都是这样。
但在东北是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的，
就只能去找人，我们东北话叫找人。
但那种找人的又不是一个宗族结构内部的一种，它完全是一种利益交换的结果，而这种利益交换你是没有办法变成一种可扩展秩序的。
正好就是我现在回忆，从我家庭的记忆到我们黑龙江的一些经济和地域的结构，就是刚才施老师说的这个事情的完美的一个案例。施老师说我们没有走出亲属记忆，我姥爷这一支是在哈尔滨算是老市民，我姥爷的父亲就是中俄铁路最早的一代技术工人，然后他是因为那个伪满洲国然后回到了河北老乡，然后把他自己的儿子就是我的姥爷30年代又带着我姥姥又回到了东北，所以他们就是典型的，就是一半的记忆扔在那个家里的亲属，然后一半的那个是觉得自己是第一代的移民，他会有那种移民意识。然后我父亲是考大学考到哈尔滨去的，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觉得自己一半是东北人，一半是自己父系的那边亲属的人。自己填履历我就去山东招远，我一直是招远人，就跟您说的是，就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一想家想的是这儿，又觉得自己不是这儿的人，这个感觉特别强。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容易去三亚，冬天就是没必要在家这么耗着，就既然有了钱然后交通这么方便，
比较有钱的黑龙江人过得好一些的会去三亚。另外从我们城市上来讲，也是跟刚才那个施老师说的那样，就隶属黑龙江13个地市，哈尔滨以前是重工业，齐齐哈尔八大重工业，它的二线就是它的支配这些重工业的当地企业，然后牡丹江有一些农业，但是也是以工业为主，佳木斯那原来有佳纸，大家都知道那都是工业城市，本来是工业城市。
佳纸什么造纸吗？
造纸厂
啊。
哈齐姆大庆，那大家都知道。
对，油田。
哎，对，哈齐姆大大，然后下边鸡西、双鸭山、鹤岗、
资源城市、
七台河，对啊，这都是煤矿，四大煤城。
伊春是专门搞木头的。
对啊，伊春就是伊春和大兴安岭地区，大兴安岭地区有一块飞地是蒙古我们代管。
加格达奇那。
对对对，所以就是往这一摆的话，除了地，除了种植。我们现在今天唯一能够找到的机会以外，剩下就是跟石然老师说的那样，他的机会就变得很少，
对，
他的问题就变得特别明显。
你的没有那种宗族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话，实际上你的市场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市场发展不起来。
对，
实际上重工业它都是 to B 的， 它 to 的 B 它只能是 to 轻工业，
嗯，
然后轻工业才能 to C， 而轻工业 to C 还得通过商业作为，严格说来轻工业也 to B， 它 to 的是那些商业，然后商业才最终 to C， 就意味着你先得有商业资本把 to C 那端激活起来，然后用这个真实的市场需求以商业资本为纽带来激活轻工业，靠轻工业的需求再去激活重工业。所以南方的发展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它最初商业资本它靠刚才咱们说的一方面那些宗族关系它形成的社会资本，再一方面靠那些海外华侨他带回来的东西，而海外华侨他之所以回来，这也跟他的宗族关系有关嘛，
对，
所以这些结合在一块儿，南方他能够发展起来，但是对于北方来说，尤其对于东北来说，所有这些东西我自个儿本身就是移民，然后你要找外侨你旁边挨着谁，朝鲜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边贸可发展。所以我就再给大家做一次施老师的课代表，就是也算是一点延展，就是我们老是说东北人的一些好像性格上的问题，什么不思进取啊，好找人，权力思维，然后短视，
嗯，
其实你看从那个施老师给我们清理这个东西来看，就是这些精神反馈的都是和那个 to B 的结构和我们缺乏本来就一直就没有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并不是这地方的人有什么问题，我们是被这种生活方式塑造成了一种行为和对认识一种预期方式，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
其实讲到这儿倒是比较有启发，因为刚才讲就是我们常说真的想让经济能够盘活，它的这个很重要的中介是商业，
嗯，
而东北其实从十九世纪末开埠以来，它最大的商业是卖大豆，卖这个水稻，它卖的这个大豆它也是大宗商品交易，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零售大豆，基本就是各大商行以这种下乡收购的方式，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它就能数以万计的向这个全世界出口。
张氏父子那会儿那个大豆，东北好像是世界最重要的大豆产地了。
对，就是我们不能说东北没有商业，它的商业很发达，它特别像哈尔滨这种城市，它是非常典型的商业城市，
是不是？
但是它是大宗商业
啊，大宗贸易。
对，这就意味着其实你个人在商业商海里面遨游的时候，想去培养那种进取的企业家的通过个人努力去达到某种事业顶峰的状态是很难的，因为既有的大宗商品贸易已经把很多框架给你框在这儿了，你很难说我跳出一个框架，我纯粹靠自己的商业闯荡去把这片天地给闯出来。我们很容易培养的就是要做风口上的猪，跟着行业一起腾飞，所以这就是培养的很典型的东北人这种，我得找个稳定的地方，找个在上升的大行业我进去，而我就只是甘心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做这个螺丝钉。因为就近代的它即使像最有活力的商业这样的状态，它也是一个大宗商品为主的状态。其实反过来说，也许最有活力的反倒是当年的五爱市场，
沈阳的五爱市场。 对，
对，
当年沈阳的王府井嘛，相
对， 对，几乎是东北最大的这个服装
批发市场。我去过，
那不叫王府井，沈阳的大红门
啊，对啊，
沈阳动物园动物园批发市场。
但是现在好像挺衰败的，因为我前两年去过一次，
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只有业户，没有多少顾客。
因为很典型，就是毕竟互联网时代到了，
对啊，
它整个的零售逻辑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刚才两位老师，其实贾老师您是从一个人的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性情角度去对东北人有一个描摹，而施老师从历史的角度，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东北社会有一个描摹。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两位老师能在很多事情上达成共鸣，
我觉得能对得上。这些施老师解释之后，好多事我突然理解了。
他这边给了你一个宏大结构，但是贾老师您那边很快就能在个人的这种经历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点。
因为他说的对，
两位老师其实对整个东北的很多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那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就是这两年不仅仅是东北在走向某种下行的坡道，其实整个北方，你像今年很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全国 GDP 前10的城市里面天津跌出去了，就只剩下北京这唯一一个北方城市，剩下的9个全都是南方的。
那还是因为北京是首都。
对
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下行已经不再是一个东北独特的标签，那这种阴影开始笼罩在整个北中国。这个时候大家会惊呼说，哎，你华北都要东北化了啊，西北都要东北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哎，东北化这个词反倒成了某种描述，大家似乎在用东北话去代表着某种衰败的模式或者是经济下行的模式。那在这样一个下行的状态里面，两位老师是如何理解将东北各种各样的问题抽象出最关键的几个点来去描摹北方的这样一个下行的状态？
我先从另一个角度说哈，实际上刚才你说到华北东北话，华北可能确实是有一点东北话的样子，但是西北东北话，因为我这几年我在花很大精力研究西北嘛，
嗯，
我的西北还真是找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去西北的时候，每次我都特别有感觉，在西北那个地方就说不清楚，你到那儿就直觉上那个地方就让你心，不是说那种开阔天地让你心灵舒展，太文青了，那我也不是那么文青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地方让你从文化上，也不是说因为它文化厚重，而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很难言传的一种感受。之前我一直很奇怪，我说我在西北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当然这是西北，我特指大西北啊，大我是指那个更远的西北，黑走廊开始往西，就是通常咱们说陕西也是西北嘛，但是陕西照刚才何必说的这个东北话那个套路的话，陕西也有点这个意思，但是从河西走廊再往西的话，我去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到当地你会感受到一种经济上当然不行了，
嗯，
但是那个社会你会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然后那个魅力有一天我突然就产生一个假想，比如说因为那边是绿洲，绿洲地区天然它必须是有自己的自成一体的一个小社会，而东北是不一样的，东北这边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你完全是打碎掉的，而在绿洲里面你不得不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否则你根本活都活不下去。所以我到西北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河西走廊开始往西继续往西的那一路的远西北，我在那边对当地有一种特殊的让我感觉到一种特殊温情的一种社会感，而在东北的那种社会感那就是基本社会人那种社会
啊，那您说这是不是那种感觉就像一种外力把大家伙压到一起了，你不这样不行，所以
因为在绿洲地区它也不是外力压的，它实际上就是它的自然处境压
啊，自然处境压的，
对，咱的换个词啊，不叫压的，因为压是被动，自然处境给它铸造的，
铸造的。
嗯，
东北其实和东北的人还不一样，比方说我就觉得辽宁人，尤其具体到沈阳嘛，因为我去沈阳次数多，我觉得沈阳人比我们哈尔滨人好。讲一件小事，就是我那次就是开车去那个沈阳，就是挺繁忙的一个市中心停车场，然后找错地方了。他那个停车场那小哥呢，花了挺长时间帮我找了一个车位停进去。下车发现停错地方了呢，我就必须得走，很抱歉，因为你十五分钟之内人家不收你钱。然后他很快乐。他说咋了大哥，撒泡尿功夫就走了呢，他以为我来上厕所的，他一点没有恼羞成怒的意思，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哈尔滨人的那个，包括反正我见到的啊，我希望不都这样，一个形容词是我们那儿的形容词叫鸡赖，激动的鸡赖，耍赖的
赖，
或者叫鸡鸡赖赖的。如果是我在我们那儿，大概率遇上这个停车员他会很愤怒，他会对你立刻就指责性不满，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玩我呢，耍我呢，
对对对，就是仔细分析他那种不安全感，他那种要表现出我这个人不好惹，陌生人之间一次见面就要展示出像那个猫炸毛一样那个感觉，
嗯，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施老师说的那个我们那个人际关系有关系。但是我就觉得这种社会感，这种好的社会感，给你感觉到温情的社会感呢，在辽宁那边比我们那边就要好一些。
哦，对，我就前两天听你在就是给贾老师做个广告
啊，
贾老师在得到 APP 上的文化参考非常值得一听，听起来开眼界，而且听着感觉特别舒服。我就在你文化参考里面有一讲，你讲张医生与王医生
的书，沈阳那本书，
对对，那里面你就提到，你说在沈阳那边可能会更多的去要经常处关系呀，要不能一锤子买卖呀，不能现用现交啊，但是好像在哈尔滨那边就是更多的一锤子买卖，是吧？
在我们这是一锤子买卖，就是平常咱们有交往，但是我今天帮你，你立刻要反馈给我，甚至我要给你打电话说你咋回事儿，差事儿吗？然后
还不反馈是吧？
其实是按说不应该，等到过年再说嘛。或者你家里有什么春赃嫁娶，我再给你包个大红包，不行。我给你办这件事，立刻你要给我有所表示，我怕来不及，会有这种心态。我说这个是，如果是黑龙江的朋友，你应该有这个感受
啊？是吗？
对，
黑龙江普遍这样吗？
尤其偏远地区会比较普遍，甚至于说咱们山东人有一种淳朴，就是你在体制内你是个官员，我就会尊敬你，但是你在我们那儿。你这个官得好使才行，就是你级别高跟我没关系。
文化局的没用
啊，对，文化局的没用。你要是土地局的，
财政局的，
财政局或者你拆迁办的，那了不得。
税务局的，或
者对地税，这就是
国税还另说是吧？
国税就是大人会重视国税，反正就是说他会立刻把你的那个位置兑换成给我办什么事儿。他不是说是完全对一个权力和体制的尊敬
啊。说实话，你就说到在黑龙江那边必须得马上回馈，这倒是我很诧异。辽宁确实不这样，
辽宁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
对，所以我很难想象，我以为辽宁那是一个东北的常态呢。虽然是流氓假仗义吧，但是他好歹他会表达个仗义。
对呀、啊，
某种意义上，其实你要学究一点，其实从人类学角度讲，这种付出和反馈一个要求就是，首先你付出肯定得有一个反馈，就是礼物的原则，你肯定得有一个反馈，但是它一定要求是你不能当场反馈，一定要过一段时间，
按说是这样的。
对，但反而说某种意义上，可能黑龙江的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来说，它相对于辽宁更加的新，
是，
所以它的社会链条更短。
我的感受是这样。
对，假如这个链条更短的话，这就意味着从博弈论角度讲，我们就缺乏反复博弈嘛。
对，
没有反复博弈，你这一次把我框了，那我下次再也找不着你，
找不着你了，必须得一锤子买了。
是，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正常来说，咱们说那么短时间，你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尤其在山东是不行的。在山东可能比这个辽宁这个反射弧更长，
得更长，
甚至第一次几次我反倒给你感觉我不图你任何东西，
对，
哎，可能要很长时间。
好客山东，
哎，好客，对，就是你要进来多走几步。但是在黑龙江就不是这样了，在黑龙江的话，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谈论黑龙江的所谓发展环境问题，就是这样
啊，
就是你第一步你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就把人吓跑了。哪怕你就是把它放进门来养肥了再宰，这个等不了，
等不及是吗？
好多人等不了
啊，那还是到我们辽宁去投资吧，辽宁人是等得及的，一定等你养肥了再宰。
这就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即时性的反馈是一个，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社市场的行为，就是我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讲信誉。而且我们北方人经常说，哎呀，南方、江南、广东，一毛钱两毛钱都要算得很清楚，那账。但是为什么黑龙江这样一个看起来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更加这个现代化的这种人际关系交往，反而会成为一种累赘？
我觉得这你只能从外观上来说，它有一种类市场经济的外观，但本身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
但它不是在市场行为里出现的呀，它都不是能放在桌面上的事儿，
反而在市场里面没人这么干。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是潜规则市场化。
咱再说回咱这个主题，就东北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我觉得你这里面你得把贾老师加进去啊。文艺复兴里面有一杆旗是贾老师，
没有，
贾老师是前行者。
那个你怎么看东北的这两年的文艺复兴这个事儿？
其实咱们刚才两位老师说到这点了，就是东北文艺一直还挺好的，何况是这种应该就像外科手术一样，那种视野比较好，是一些问题都带着摆病灶带着摆着的社会现象，加上给大家情感和生活经验那种疼痛，它是挺刺激创作的。再加上我们东北的语言，它是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它就比南方作家要占很多的便宜。
因为我没有作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你觉得东北的作家和南方和关，咱就统称关内吧，
关里的，
对，东北人一说都说关里嘛。东北作家和关里作家，你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严格的讲，区别不太大，因为我们像今天看到的，像那个双雪涛、班宇、郑直的写作，它是很国际化的。他使用的小说技术是很前沿的，就已经不是先锋派了，他在先锋派更后现代一些的写法，虽然用的是东北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一样，但是是大家读不到这一点。我想绝大多数的读者他没有那种抽象的判别方法，所以他们会对东北的这个经验的代表性，就是他讲的这个事情呢，如果你往里面放一些地方文化色彩很强的东西，我们没有，所以他就不放了，就讲的是像我们看平原上的摩西，讲那些国企啊、出租车抢劫，那都是现代城市里面最单纯的，也可以说是有点乏味的东西。但是用他那种文学方法一表现，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就是厚重和他的那种理解的成本就变得很低了。同时他本身文学性是足够的。我们东北上一代的作家呢，比方说像大家印象很深的先锋派，有马原，有洪峰，然后比他们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或者写法稍微古典一点的，像我们哈尔滨的迟子健老师，他是大兴安岭
格尔古纳河，
对对、啊、然后包括我们本地的那个本市作家像王阿成啊，他们写东北呢反倒会有一些地方文化的特色，会更强有力一些。然后再往前看，刚才正好就是施老师说的科尔沁旗草原，那有一本中国文学史上的遗珠，因为虽然写作的人会很重视，但是大家伙读的人真不多。
对，
端木
蕻良，
端木蕻良，我觉得有可能是整个那个五四时代最好的一本小说。他前面的那一大段对这个科尔沁旗草原的那个描写，就已经有社会学、人类学那种架子了。20多岁年轻人，非常惊人的东西。再包括像萧红，就整个的一看，我们那还真是一个挺适合从事文学创作的地方。它和南方的区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语言，它要经过翻译才能在今天成为那个书面文。大家伙已经对普遍经验以外的乡村经验、语言经验以外的那种地方语言，像金宇澄的那个繁花那样的语言，耐受度都比较差了。
对，
反倒是那个东北文化要
很直白是吧？
啊，就这种直白，如果它是品质好，就会占便宜。 就像东北的小品一样，南方人演小品其实一样，你要是当地人就会觉得特别好笑，但是外地人听不懂。但你看赵本山你就会觉得很好笑，看东北
南方人好像看赵本山也不觉得好笑。
对，南方人就不觉得，但是好像赵本山的小品他在全国范围内你要用普通话去理解你能 get 到他的那个。
没有，我问过几个南方人都说赵本山，而且包括有一哥们儿说我笑点特别低，实际上我是一个笑点特别高的人，实际就是李云说的。我说为什么笑点低啊？他说因为你听郭德纲居然会笑成那样。我说你听郭德纲不笑吗？
他是哪儿人？是
他云南人，
云南人是。
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文化差异。
他不知道郭德纲那个为什么好笑。
对，就是南方人都 get 不到，但而且云南也不算通常意义上南方嘛。但是反过来，周星驰的东西你放到哪儿都觉得特别好玩。
它是结构性的好玩，它就有点后现代那种东西，它能让你直接触及你的观念就好玩了。但东北真就是拿语言硬刚。就像赵本山想起那个电影说拉硬这个词，东北人听就能听说特别可爱和好笑在哪南方人真是 get 不到。
get 不到。就很多时候东北的这个笑点它本身不一定是个笑点，但只要你拿东北话说出来，
哎，
这就能笑了。
对。
所以贾老师小时候你对哈尔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记忆？因为之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哈尔滨人写的，说在工厂里面水龙头一拧开里面汽水啊，
那就是我吗？
啊，就你写的是吧？没看作者，你写的。
咱们老家也有管道啤酒啊，梅雪啤酒厂。
啊，对呀，啊，我听说辽宁也有这管道啤酒。
对啊，当年啤酒厂是开过餐厅的，然后你直接在餐厅大堂里面，在管道里面直接拧大啤。
那你说那个一拧开就是汽水，那是什么厂啊？
那个厂叫梁剧厂，我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哈尔滨朋友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这种东西挺多的，因为这个工厂就是办社会嘛，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办社会它就是都办，每个工厂就是有一定规模，冷饮厂啊什么都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景观，其实在那个时候看。
咱们家公共市场其实就有当时父辈厂子的一个冷饮厂。
我就想有一个冰棍厂。
对，就冰棍厂嘛。然后那条街上很神奇，冰棍厂、洗澡堂子。
对，冰棍厂隔壁是澡堂。
嗯，我们在冰棍厂隔壁洗澡。然后对面是俱乐部。
对，俱乐部门口是一个篮球场，然后经常就是十二场的那些人下班或者周末什么搞篮球赛。我小时候还在俱乐部那个大台阶上站那儿看他们打篮球。旁边是学校，再往北走一点，
再往北
是十二场中学。
十二场的中学就是基本一条街上整个厂子办的社会就全都展开了。而且受惠于这个十二厂作为这个生产矿山炸药的企业，这个厂子还办过炮仗厂。就非常神奇的就是这种特别大的一个总体性的企业可以把整个社会给包围，
全包圆了。
这样其实再回到贾老师非常关心的那个人的状态来说，虽然说我们讲新一代的东北作家他尝试说想塑造出一个国际化的写作，或者是就是双雪涛和满雨都反复讲，其实我是在写小说，我不是在写东北。
对，
但是就是作家没办法脱离出
他的
经
验
的。
对啊，
我们会看到他那个人一写出来那就是一个东北的状态。你比如东北人天然的就是说我对市场本身会有个不信任感，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能砍价。
可是南方人不是更能砍价吗？
不是说砍价，就是南方人砍价是说我要追求对于价格的极致，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在成本再低一点。而东北人的砍价，他天然的会认为你标的价格是在骗我，
他对市场有敌意。
对，有敌意，就是
对市场不信任。对，
天然的不信任。你肯定知道，就是去咱们家那边大商场，那父辈的人都会说那里面衣服那么贵，就是他认为天然这就是在骗人的，我一定要去买更便宜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一定要低到我的那个预期状态，这才对。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东北工人长期生活在一个低价格的，因为在整个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它是有计划内的各种价格的，我可以非常低廉的方式来去获得很多的这个生活物品，甚至很多生活物品就是免费发的。那另一种来说就是我还可以在工厂顺各种东西，所以他天然的对自己生活需要你一个市场的价格来去生存就很麻烦，很不理解，去抗拒。而且他越抗拒呢，就是他对于东北整个消费市场的孕育就会越来越不利。所以我们能看到说其实东北普通人是很舍不得去花钱的。
说起来就是真是这样，我们过去一个传统的工人的收入里面，就是工资这个现金只是一部分，而且不一定是重要的一部分。
嗯，对，
就是他那些食物啊，包括他后面所谓他那
单位里发的各种东西，
哎，福利，
对
啊，房子啊，就是医疗，都是他的更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更看重的一部分。这个钱数有时候代表的只是你的级别，有一种精神因素在里面。
对，
他和市场真的是很疏远，就像刚才何必老师说的那样，就是当他揣着钱去一个市场进行贸易的时候，他真的对对方有那么一种，就感觉好像我要跟你抗争，讨价还价是个很正常的环节。他在讨价还价之间，他那种敌意是一种可能真的是工人阶级的骄傲。 但是我不知道市民是什么状态、啊、
是工人阶级的骄傲这个原因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就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正好就是因为看那本张医生和王医生，就是想到那个议题嘛，包括像英国那本《学做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就是自我认识里面就会把自己和市场放到一个对立的方面，并不认为我生活在市场里，他是不是认为我要是逃逸到这个市场之外才代表着一种成功？这个我就不好判断。
因为他确实东北人一直是生活在市场外的，不是说你怎么逃逸到市场外，而是你本来就
在外面，
本来就没进去、
啊、就不熟悉。
就是、某种意义上90年代市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强行在插入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嗯、
而且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文学题材也在表达，其实东北人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种迷茫的，这是非常个体化的一个经验，就是同辈里头总会有一两个脑瓜灵光的在90年代的大潮中开始承包，
对、
把厂子包了，就有一部分人会以极端的方式快速的富裕，而另一部分就是说没有先行一步的，就是不是下岗呢，就是基本要在被承包的厂子里面干活。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原来工人阶级就是至少能感受到大家对于自我的身份或者对于企业内部的生活的确是有种骄傲的。普通工人跟领导之间某种意义上说，我一旦拿到一个劳模，我是可以平视领导的，除了在生产上有这种指导权以外，似乎并没有能太多的对自己有干涉的这个可能性。而一旦市场因素加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领导们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去对你做束缚的时候，这工人阶级对于整个东北在前30年塑造的那样一个社会的信仰或者是习惯就崩塌了，而且这个崩塌会非常的难以复建。就是这个东西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个东西既不会说我去返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而让你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不会说普通人熟悉了之后，我们的父辈其实都对市场有一个敌意，他也不会重建一个对市场的敬意尊敬或者是信仰，两边都不靠，他就整个这个社会就在不断的往下塌。
就是咱们父辈那代人有很多在东北的大厂里面，那大厂里面对工人的技术的培养还是杠杠的，
对呀、啊，
对，所以有很多工人他的技术水准非常之高，但是在下岗了之后，咱们的父辈那一代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机会了。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当时我身边认识一些人说，南方是有一些厂愿意出不低的价钱
请他，
对，请他们去到那边做技术指导啊，或者做什么高级的技术工人啊、技术管理啊等等这些，但是就不愿意去。我不能给私人打工，
对，钱再多我只是个打工的。
对，
有一电视剧那个时候咱们老放叫东北一家人，
李琦他们
演，李琦演那个老牛就是这样的人嘛，他的自豪来自于他的手艺，来自他的这个八极工的这个手艺。
对，但是这八极工又必须得依托于一个国企、嗯、
对，没有工作了以后他也是把自己作为工厂的主人，非常骄傲。
对，他有八极工这手艺、嗯、这是他自豪的一个内容，但同时这个又必须还得有国企身份，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嗯，
缺了一个他觉得他人格就不完整了。
是，
于是他仍然八极工的手艺，但如果去了南方有可能
收入，他那个身份没有了，
收入翻番甚至乘三，但是另外一个身份丢了，他就总觉得给私人打工这事儿就很丢人。
你一个50岁的人也确实在这个观念上不可能改了，他已经被塑造好了，就像您说的把你格式化好了，我还怎么再、
嗯、
再改
进去。所以
不能叫格式化，这叫做社会主义独立人格。
聊着聊着我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咱们一直在聊东北他没有来得及孕育出他的社会资本，没有来得及发展起他自己的成熟的社会，所以外部力量一进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被碾碎了，然后被格式化了等等等等的。但东北是否曾经有过发展起自己社会的机会呢？我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就在于何必这两年一直在花精力研究东北，而且他研究的角度很有意思。之前您给我讲过从二人转啊什么，就是二人转他和东北的那些土匪猴子胡子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以及和东北的萨满教和四大门等等所有之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关系、嗯、如果给的时间再长，比如再长一代人，是否有机会东北孕育出自己的社会呢？
其实历史是没办法假设的，但是从石老师这样一个问题来去回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因为我对于东北这种社会其实是一个偏门的讨论，大家谁也不会去注意到这个信狐仙的东北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东西才是你东北就是真正自身活力或者是自身的人的一个状态。就像贾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在哈尔滨里面托人办事儿，这个人得立刻你得把钱返回来，
就跟你那个跳大神给大仙二仙上
一个道理，
要上炮，
就是
我们叫上坑。
东北人在信仰世界里面，他的信仰就是给你塑造的，就是这样，就是 在这个信仰体系里面，平时是不能跟这些东西有交集的，有交集它会产生病，
对，
它会让我生病。而一旦就是我平时跟你没关系，但是我现在真有事了，家里有事了，我需要求大仙来做个什么的时候，这是一个即刻的，就是我求了你灵，我立刻就表示都给你供上，你不行我换下一家。其实是个反向研究，就是我观察到了东北社会像贾老师刚才说的那种状态，人和人之间如此短的反馈链的这种社会状态。
但是辽宁反馈链就不那么短吧？那还是因为辽宁历史上本地人多吗？因为黑龙江它跟辽宁比更加移民社会。
我想也许是这样。哎，刚才说起来的，就给大家顺便推荐一本书。刚才要是大家对何飞老师的这个项目有兴趣，读小说可以看正直的一本书，就是讲出马仙的，而且他还挺好玩的。他是一个到香港和台湾，然后去转了一圈，回看他再回看那个人际关系，
先正
对。
回到这个东北人的状态，就是能明显感觉到当时是一直在思考，就是东北人为什么非得喜欢找人这种问题。大家会从各种制度上从社会结构上去对他有一个反思，比如他的资源大部分是在体制里面，他而不是在市场里面，
没有宗族嘛。
对，行政资源这个资源是最大头的，我通过私人关系跟他把这个资源拿到。而这个背后的这种快速的反馈的过程，其实我一直在试图尝试去挖这个文化根源。对，都东北，就是他这个人是怎么去，我一个人下生在这儿，我是怎么理解世界的，我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交往关系的。人和彼岸世界的交往关系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
对对，
只不过一个虚的一个实的而已。
而且我们在比照着那个经验来建立我们现在在线下的在真实世界里的关系。就像您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跳大神这个关系，像那个供养这个四大仙或者四大门或者是五大仙，还有一种方式就把它在家墙上掏个洞，把它养在家里叫家仙。那个你可以翻身虎就长一点了，但你家里没有啊，你要到邻居去找，那你就得现用现交。
不是，就是家里养一位，你病了咋办呀？病了算谁的呀？
保家仙本身它不仅是一个墙上的纸写着某某仙，在更加具象化的里面，它就是你家里会有，你在造房子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柴火垛
墙里，
或者是在房顶上会造一个小房子，
啊，
这个小房子用来养啥？蛇、鼠、刺猬、黄鼠狼、狐狸。
啊，
而这种其实大多数来说，就是家里不管有没有，我都会给仙造出来这样一个仙位。
河北叫仙家楼，
对，仙家楼叫保家仙，保家仙。而刚才我讲的那一部分呢，其实在华北来说保家仙比较多，在东北来说更多的是出马仙。
对，
就是保家仙，就是你没有太多的宗教仪式过程，然后他就会保佑你，你正常的给他敬畏啊，或者说你甭管这仙楼里头有没有真东西吧，平时撒点水啊，撒点神啊，去那么放，
没坏处，
没坏处，然后他就能帮你家，然后大概你就是别去扰动他之类的。而出马仙那是真的要出马看事儿的，就有萨满的这种色彩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东北人在精神生活里面跟现实生活有如此这个贴近的过程，再加上前面讲到这个北中国的这个衰落化，它的东北化，我们会说啊，人们都开始往这个体制内走，开始有一个转向而已。而这个时候当我们再回看东北的时候，就像刘跳里面那哥们儿一样，就是如此享受整个城市生活，然后大家其实在整个经济彻底下行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你彻底的一个放松，在管理人看来它就是一个你们东北已经先行一步了，已经照耀出了我们北方彻底衰落之后的人的这个生活状态，
躺平了。
对，二位赞不赞同可能东北的躺平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未来我们30年要面临的整个北中国可能会面临的状态。某种意义上来说，后工业时代或者是当你的整个工业化已经繁盛殆尽只剩灰烬的时候，一个社会的这个状态，就是东北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这种结局，就基本走向这个状态。
也不一定。就忽然想起来前一阵我听人跟我说，贾老师在跟他聊东北元宇宙。其实我对元宇宙我是充满了未来的期待啊。
行了，元宇宙你已经讲的够多了，来贾老师介绍一下东北元宇宙您在说什么。
我没聊成，因为我首先看这个元宇宙我没看懂，因为我看懂的东西，我说元宇宙只从科技的角度去解释问题还不能说服我。
对，
哲学会是怎么判断我们这个世俗这边，包括我们说这个保家仙这个视角，它对未来就不起作用吗？只是被技术定义，被纯理性定义，我不服气，我会觉得那种理性有点太疯狂了。所以我对那个元宇宙我只是认为它是一个就像他说是科技堆栈出来的东西而已，在我现在来讲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去想，我不觉得它和东北我们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那么强的影响。因为像在我们中国的那个社会里面呢，我们还要承认就是 我们可以去说体制啊、政治，它要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它不可能不干预的，所以它都会对这个未来有一个决定性的走向。就是这个变量，那不是我们在今天这在民间，在一个科技视角能够预测的，这个就不太好说的一件事儿。就像刚才我们说起来，那个石安老师提了一个非常贵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错过这一轮问题。我就记得在我们在90年代末的时候呢，在我们黑龙江就有一位那个时候的叫省里的主要领导，大家要是有政治经验就知道指的是谁啊，就是他提出来过一个词叫二次创业。在今天来看，这个词是挺有价值的，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认为我们还需要创业，他觉得我们这个底子还够吃一段时间，还有那个下一轮的那个基础建设投资可以修路可以盖楼。但他说不行了，他说旧有的体制必须要改，咱们得从思想上紧张起来，要用第二次创业者像当年10万人进来搞大庆一样重新去搞。但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回应，但是也这个东西过去很快就不提了。但我现在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振奋出一种精神状态来，也许会给自己搞出一点搞头。但是问题是这件事一定不会成，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对，所以就是刚才何必说东北是不是这种躺平啊，就是未来的、当然这种晦暗的结局我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作为东北人我肯定是不甘心。
是，
对，看着咱们的家乡那真的是大好河山啊、白山黑水真的是
捏得出油的地方。
对，世界上最富裕的最富庶的大自然的馈赠之一啊。
是啊，
所以我们肯定不甘心，但是不甘心，可是东北现在的这种衰落又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实。所以我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某种意义上有点类似于刚才贾老师说的那种话题，就是二次创业你是需要有某种想法，某种新的勇气，把这个事儿给它爆破出来，
新的想象、
所以把它爆破出来。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我说东北的衰落，实际上东北你要是纯从它的经济存量来说，东北并没有衰落，东北的重工业所有那些存量资产都
还在，
对，而且仍然都是品质非常高的，只是整个东北的经济活力衰落了。而经济活力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它只有 2B 的重工业，它 2C 的轻工业商业资本等等这方面都很少，因为它 2C 端很少，导致它 2B 端实际上没有办法被激活，因为 2B 端要激活你必须得有 2C 端的拉动嘛。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导致它东北看上去很衰落，另一个方面是东北人的这种经济神儿特别的颓废，
经济神是个大问题。
对，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东北在精神上让它重新被激活起来，被激发出来，哪怕是仍然经济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但如果东北人在精神上能够重新被激活起来的话，因为东北都是移民嘛，移民按说这是最有闯劲儿、最有勇气的人他才会成为移民呢，按说本来应该是最有勇气的、最有创造力的，但是今天却变成最没活力的一群人。如果能够把他们的一种，
或者有没有可能吸引新的移民，当然这就是个大命题了，这就是所谓政治变量、
当然那也是另外一种可能性了。所以我仍然是在想怎么样通过把精神给激活起来，能够最起码你得先人不颓废了，
对，
你才能够有别的想象力。一旦人始终颓废，等资源再好也都作废。所以就是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那就包括贾老师也在一直在参与其中的供奉其盛的这个事情。东北文艺复兴在我看来，它从一个角度让东北以特定的方式找到某种文化自信。那么我这几年我在花很大精力在做的边疆走廊地带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我枢纽那个书的叙述里面，我说这种边疆走廊地带或者说过渡地带，其中有一个地区很特殊，就是东北。东北它本身作为一个庞大的近百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地域，本身作为一个大的过渡地带，因为你一旦在整个远东的这个局势下来看的话，实际上东北它是整个远东的中心，日本海，然后黑龙江以北外东北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然后农耕地方，这几个方向都是由东北衔接起来的。东北在这个意义上，你放在整个大远东的背景格局下来看的话，东北是整个大远东的枢纽。所以我一直在尝试寻找到某一种历史叙事，通过这种历史叙事给出一个足够宏大的格局，能够把东北的历史意义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把它给爆破出来。爆破出来就是类似于贾老师的这种努力，从一种文艺复兴，从文学的角度，我从另外的一种史学和哲学的角度，同样去做这个努力，去找到某种精神上可以涅槃的一种可能性。当然这努力最后成功的希望也不那么大，
那施老师的努力方向是
但这事儿总得做啊，
精神底层的一次复兴，就是觉得我们还应该就像马尔克斯说的，应该有机会摆脱那种孤独的命运。
你刚才这说法突然之间让我特别心酸， 百年孤独，东北真的这百年真的好孤独。
对啊，就是这孤独是一个共同命运，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去。尤其在今天，如果说元宇宙的优点就是把那个距离消除了，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地方去重新建立，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精神世界的中心，就跟向彪说的那个是挺像的。
因为向彪他的田野就是做东北在海外移民的，
对，他那个东北这个社会人调查就大概做的也是这种东西嘛，就是也给我很多启发。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从东北走出来到北京，发现就是好多的人杰，就是包括石老师，包括各行各业，就是很多做到顶尖的人都是我们东北人，那就证明我们东北人都没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在家里那么颓废呢，是吧？
就是最后也许可以做个小结，就是无论是施老师在哲学或者是在历史上想去重新激发出东北这个区域的历史意义和他的想象力，还是贾老师在文学上尝试去对东北人有一个或者东北社会有一个描摹，我觉得更进一步的就是假如我们还是回到本期节目最初说的对于个体性的人的一个关怀来说的话，我依然觉得前面咱们讲到的那种工人阶级的骄傲是一种无法抛弃的，而且是我认为是有一个积极意义的东北人性格的底色。他从闯关东那天开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时候，唯一的差异就是我们付出的力气是多少。我们付出的力气越多，我们就可以得到越多。你偷懒，你获得东西就会少。
东北的农民也有这种骄傲。
东北人
确实有一种主人翁感，
对主人翁感，
那这就是那片土地给你的，那片土地那种肥沃，
你去耕种就是你的。
在这个意义上，东北人的精神结构反而是最具有现代性的，最具有那种美洲拓展精神的，就是我要对这个一个全面陌生的天地有一个通过自我劳动来去占有，来去发展自己财富的这样一个心智。而在这个过程中去锻炼出了东北人一个我们可以叫他骄傲也叫他一种独立的人格的意识，就是我不愿意屈尊于因为我给你打工你给我一份工钱，我就是在很多时候我都要听你的，这是东北人很难去忍受的一个过程。而这样一个人格的魅力往负面来说，一旦他受挫这个人会非常颓，因为一切对于我来说那我没意义了，我就只要混一天是一天日子。但是假如我们找到一个全新的空间，能够再像当年那片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那样，找到一个在当下的新经济的形态里面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能让我们这么一群人只凭自己的力气，只凭自己的能力去发挥自己的力量，然后能实实在在的获得相应的收益的话，那我觉得依然会对我们家乡的人民的一种精神会有一个振奋。可能的确我们的父辈们无法去适应现在如此快的社会的更替，那可能真的残酷一点说，他们可能的确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对于像咱们这一代，至少我们开始接触到了官吏的，开始和现代生活有一个正面接触，并且四散在全国各地的时候，我觉得东北人骨子里这种文化性的 DNA 是不会变的。那么他在一个咱们这一代以及咱们的更后面的一代的东北人去努力去寻找这样一个空间，并且去激发出自己东北人文化基因里的这种现代性，我觉得这反倒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出路。就是某种意义上也许可能看到家乡的那片土地会有点灰暗，可能不必太去在意，就反而是说也许我们这一代的东北人四散各地了，但是我们骨子里那个文化基因在保留着，我们能在不同的地方去寻找到这样的空间，去把我们祖辈们闯关东去跟黑土地奋斗出来的这样一个精神气儿给它找回来，我觉得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东北人去尝试振奋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再次感谢二位老师今天能和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东北文艺没复兴聊到了对于东北社会的理解，对于东北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东北人的这个理解，再次感谢二位老师。
好，谢谢。
谢谢。